5月2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其中提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的采编和经营业务应当分开，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新规呢，还特别强调了所有通过互联网论坛、博客、即时通信工具等形式向公众提供新闻服务者，必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许可。网信办的新规定对于中国的网络新闻媒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资深媒体人常平。常平先生，你好。
哎，你好。
常平先生，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在中国哪些新闻服务提供者属于网信办提到的非公有资本新闻提供者呢？那么这条规定一旦从今年6月1号开始实施，对那些新闻提供者来说，这会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新规啊，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规定，可以说是中国宣传部门对新闻自今天新闻自由日的一个重大的献礼。这个虽然规定名义上是针对互联网新闻信息，但是由于一方面如今很少有新闻不通过网络传播，另一方面该规定明确涵盖了，就像你刚才说的，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讯工具、网络直播等向社会公众提供的网络信息服务，而且包括报道和评论，因此它事实上是对几乎所有可传播言论的全面控制。而前几年呢，这些年来，就是在中国影响力比较大的那些互联网公司，像腾讯，所谓三大门户网站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三大门户网站，腾讯、网易、新浪，还有其他一些天涯呀、凯迪以及一些左派的网站，可以说都是大部分都是控制在私人资本手里，不是非国有资本的控制。那么像新华社啊、人民网啊，这些是这个全部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资本的控制。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网民获得的这个新闻信息的大部分来源都要被这个重新控制。事实上呢，现在他们已经是被一再的规训，也一再的用自己的技术去迎合这种规训，但是呢，现在还是不满意，要让他们全部控制在这个国有资本手里，而且还要制定这个传说很久的叫管理股份制度，就是说我管理你，你还要给我交钱。这就像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枪毙了很多人，但是枪毙了人呢是要子弹费的，你要交子弹费，然后我才把这个尸体交给你。现在其实是子弹费的复活和升级，网络时代的子弹费，就是说我管理你，你要给我一笔股份。
好的，那么过去几年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呢是在逐步收紧对互联网的信息管控，不过还是有很多商业网站的媒体人呢可以打擦边球，在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中提供不同角度的报道，来试探言论自由的底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新规定一出呢，中国媒体人还有没有这种打擦边球的机会呢？常平先生。
是的，这个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些擦边球的，比如说他要求转载新闻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原意和新闻信息内容。以前一些商业网站转发新华社通稿，就是必须转发的时候，他们通常会玩一些小伎俩，就是重拟标题或者重新提炼这个内容，来作为标题。但现在呢，对这个有严格的规定。另外一点我也要指出了，这些科研的荒唐的管理并不意味着中国网民今后就没得信息可看了。对限制信息数量更重要的是，中国宣传部门通过这样的规定呢，它是要取得舆论议程设置的绝对控制，就无论 多少人权律师一夜之间被消失，他还是可以让网民为一起明星八卦而狂欢。就尽管真正威胁中国人性命的是朝鲜的核弹头，但是他可以让全国人民去砸韩国的乐天超市，所以他重要的是要取得这个议程的控制。
好的，我们知道今天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那么作为啊中国的一位资深媒体人，长平先生，您认为中国媒体啊在目前啊中国媒体和媒体人呢在目前这个高压政策下还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来拓宽这个新闻自由的空间呢？
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感想，就是自由是一只会变的笼子，就我们一直生活在笼子当中，但是以前有些人会想，我只要蜷缩在笼子里边，只要不去碰笼子，我就可以在里面安居乐业。事实上我们会看到这个管理的边界在变化，如果你去拓展去争取这个笼子可能会变大，如果你不动呢，它可能会这个缩小，而且这个笼子外面里的人呢也在被洗脑，笼子里面的中国与其说缺少自由，不如说是缺少对笼子的反抗，笼子外面的世界与其说是自由的边界受到威胁，不如说是自由的意志在减弱。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在今天，尤其在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个一成不变的自由，自由是一种永远的抗争。
好的，我们感谢长平先生在德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